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家庭生活节目由贝尔维尤水印社区冠名播出，探索前所未有的生活方式。在 The Watermark at Bellevue 社区，我们提供精致的住宅、度假村式的设施以及健康与教育等项目。在这里，老年人不仅仅梦想美好生活，他们真正美好的生活在这里。贝尔维尤水印社区电话425-440-7587。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频道，我是今晚的主持人未央。炎炎夏日，阳光炙烤着大地，空气中弥漫着一丝燥热，然而在这滚滚热浪中，家庭的温馨却如一缕清风，带来丝丝凉意，抚慰我们的心灵。无论我们身处何地，无论生活多么繁忙，家始终都是我们坚强的后盾。在这个季节里，也许我们会因为高温而感到烦躁，但只要回到家中，家人的关怀与爱意总能让我们重新找回平静与安宁。家庭生活频道呢，一直致力于带给大家温暖关怀和启发。每一个家庭都有自己的故事，每个故事都充满了爱与奋斗。我们希望通过分享这些故事，能让每一位听众感受到家庭的力量和温情。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让我们一同走进新移民家庭的生活，感受他们在陌生土地上的喜怒哀乐。今晚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王女士和刘先生一家，他们在3年前带着一双儿女从繁华的上海移民到了西雅图。怀揣着对新生活的憧憬与期待，刘先生在国内呢从事着金融行业，那来到西雅图之后呢，就转行投身于国际贸易这一块。那王女士则是放弃了原本稳定的工作，选择全心全意的照顾家庭。好，王女士、刘先生，非常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节目。首先请做一下简单的自我介绍好吗？
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王女士，3年前和家人从上海来到西雅图。之前在国内我有着稳定的工作，为了家庭，如今全心全意照顾孩子与家人的起居。
那请问您的先生具体从事什么行业呢？
在国内从事金融行业，来到西雅图后转行投身于国际贸易。
请问你们一家到西雅图的生活习惯有什么变化吗？
来到西雅图后，生活习惯变化还挺大的。比如在饮食方面，以前在上海经常吃各种精致的中餐，现在更多的尝试自己做西餐，或者去探索当地的美食。作息上也有调整，西雅图和国内有时差，孩子们上学的时间和在国内不太一样，我们也跟着调整了起床和休息的时间。还有出行方式，在上海公共交通很方便，在西雅图可能更多时候需要自己开车。
哎，那你们会觉得这个西雅图的生活成本很高吗？
就我们家的感受来说，西雅图的生活成本不算低，房租、日常用品的价格，特别是在一些繁华的区域，费用相对较高，孩子的教育费用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但如果合理规划，控制好一些不必要的消费，也还是能维持一个比较舒适的生活水平。
也就是说听上去还可以哈。那您好刘先生，您能和我们聊一聊吗？是什么促使你们做出这个移民西雅图这个非常重大的决定的呢？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促使我们做出这个决定主要有几个方面。首先，西雅图的教育资源优质，对孩子的成长和发展非常有利。其次，这边的工作环境和发展机会吸引了我，我想在国际贸易领域拓展自己的视野。再者，西雅图的自然环境优美， 能让家人享受到更清新的空气和更宁静的生活氛围。
嗯，看来在移民这个重大的决策之前，两位已经对美国市场这边做了非常详尽的调研哈和了解。那刘先生，您觉得这个过来了之后，西雅图这边的就业市场情况怎么样呢？
就我个人的经历和了解来说啊，西雅图的就业市场还是有不少机会的哟。像科技行业一直都特别活跃，对相关人才的需求那是相当大呀。还有国际贸易领域，因为西雅图的地理位置和经济地位，也有着一定的发展空间呢。不过呢，竞争也挺激烈的哈，需要有过硬的专业技能和良好的语言能力，才能够脱颖而出。
看起来二位对于移民这个重大决定，确实是做了方方面面的了解了。那么对于家庭方面的一些，对于家庭教育方面的一些，你们是否有什么想法呢？
确实如大家所听到的那样，我们当初做出移民西雅图这个决定，最关键的因素就是为了孩子的教育和我们所向往的生活品质。在国内的时候，虽说工作充实，生活条件也还可以，但不得不说孩子承受的竞争压力实在太大了，教育方式也比较单一。当我们了解到西雅图这边出色的教育资源、迷人的自然美景以及轻松自在的生活氛围时，就满心期待着这里能为孩子提供更全面、更自由的成长空间，也能让我们整个家庭拥有全新的生活感受。就拿我们的大儿子来说吧，在国内那会儿，每天放学后都是各种补习班连轴转，几乎没有空闲去发展自己真心喜欢的兴趣爱好。可来到西雅图之后呢，学校特别注重培养孩子的综合素养，他这下可有了大把的时间去参加社团活动，还疯狂地爱上了足球，性格也变得愈发开朗和自信了呢。
嗯，请教一下啊，看来二位已经做了充分的这个了解，那可以跟我们详细说明一下这个西雅图的教育资源吗？
西雅图的教育资源那可真是相当丰富和优质。首先，这里拥有众多一流的公立学校，师资力量雄厚，教学设施先进完备，老师们不仅教学经验丰富，还特别注重因材施教，关注每个孩子的个性发展和学习需求。再者，西雅图还有不少顶尖的私立学校，他们提供了更加个性化和精英化的教育模式，
确实
课程设置丰富多样，涵盖了艺术、科学、人文等各个领域，能够充分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和潜能。此外，西雅图的教育注重实践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学校会经常组织各种实验、调研和项目式学习活动，让孩子们在实际操作中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在高等教育方面，西雅图有像华盛顿大学这样在全球都颇具声誉的学府，这些高校不仅在学术研究上成果斐然，还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学术交流和实习机会，为他们未来的职业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而且西雅图的教育资源还体现在丰富的课外教育和社区教育活动上，有各种兴趣班、夏令营、学术竞赛等，让孩子们能够在不同的环境中拓展知识和技能。总之，西雅图的教育资源全方位多层次，为孩子们的成长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无限的可能。
嗯，听上去相当专业。那请问你们当时为孩子选择的是什么学校呢？是选择的公立还是私立学校呢？
我们当时琢磨来琢磨去，最后选了私立学校，主要是觉得私立学校的课程安排还有教学办法更活泛，能更对咱孩子的胃口。再说了，私立学校里老师和学生的比例低，老师能多照顾照顾咱孩子，多给指点指点。
嗯，初到西雅图，想必你们也面临了不少的挑战，这个能和我们具体说一说吗？
王女士。哎呀，主持人，那挑战可真是不少。刚到这，语言就是个大难关，日常交流有时候都费劲，更别说去办各种手续，了解当地的规则啥的。孩子一开始也不太适应新学校的教学方式和同学关系，还有就是找房子，人生地不熟的，不知道哪个区域好，哪个房子合适。生活习惯也不一样，像买东西的地方，出行方式，都跟国内差别挺大，都得重新摸索。
我还觉得你们两口子早就已经把所有的一切都摸准了。那初到西雅图，在你们看来，孩子需要面对哪些挑战呢？
孩子初到西雅图面临的挑战可不少，首先就是语言不通，
可以理解，
上课听不懂老师讲啥，和同学交流也困难，这让孩子心里挺着急的。还有学习方式的转变，这边的课程安排和作业形式跟国内很不一样，孩子得花时间去适应。
对，
新环境里的同学关系也得重新建立，一开始孩子不太容易融入，会感到孤单。而且这边的教育更注重自主学习和探索，孩子一开始不太习惯这种没有老师时刻盯着的学习模式。
这个确实是的。那你们觉得家长应该如何帮助孩子应对这种初到西雅图的这种挑战呢？就是因为你看一个大环境的转变哈，其实对于孩子的这个冲击还是蛮大的。那对于家长而言，应该去注意哪些方面呢？
我觉得家长能做的还挺多的。首先得鼓励孩子大胆开口说英语，别怕出错，平时多跟孩子用英语交流交流，然后多和学校老师沟通，了解孩子的情况，一起想办法帮孩子适应。再有就是多带孩子参加社区活动，认识些新朋友，帮着孩子融入新环境。在家也得督促孩子学习，培养自主学习的习惯。还得给孩子足够的陪伴和支持，让孩子知道不管遇到啥困难，爸爸妈妈都在身边。
就是说去鼓励孩子适应这种新环境，那这种具体的方法有哪些呢？可以教教我们吗？
就我自己的经验来说呀，鼓励孩子适应新环境可以这么做，比如多跟孩子聊聊新环境里有趣的地方，像不同的建筑风格，独特的风俗习惯啥的，让孩子对新环境产生好奇和兴趣。还有啊，陪着孩子一起去探索新的街区公园，让孩子熟悉周围的环境，鼓励孩子在学校主动跟同学打招呼交流，放学后也可以邀请同学来家里玩。给孩子设定一些小目标，比如学会几句当地的常用语，或者交到一个新朋友，达成了就给点小奖励。再就是多夸夸孩子每一点小小的进步，让孩子有成就感，更有动力去适应。
哇，相当不错的方法。刚刚听见您提到说是那个带着孩子们去探索新的这个街区啊公园，然后让孩子熟悉周围的这个环境。请问您有没有一些适合孩子在这个西雅图探索的这个地点的这个推荐呢？
我觉得像派克市场就很不错，孩子能在那儿看到各种各样的摊位，新鲜的海鲜，五颜六色的鲜花，还有街头艺人表演，
确实
特别热闹有趣。太空针塔也值得一去，能俯瞰整个西雅图的美景，让孩子感受城市的魅力。还有奥林匹克雕塑公园，有很多独特的雕塑作品，能培养孩子的艺术鉴赏力。华盛顿湖公园也很好，风景优美，能在那野餐、划船，享受大自然。另外，西雅图水族馆能让孩子近距离观察各种海洋生物，增长知识。
那在适应新环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特别温暖或者令人感动的事情呢？
那真的是有不少呢。就像有一次我生病在家，整个人都没什么精神，邻居知道后立马送来了自己亲手做的鸡汤，那味道满到了心里头。而且啊，人家还帮忙照顾孩子，让我能安心养病。当时我心里那个感动哟，真觉得遇到了好心人。还有孩子们的老师， 那真是太好了，特别有耐心和爱心，从来不会嫌麻烦，总是主动和我们交流孩子在学校的学习和生活情况，给我们提供的那些建议和帮助可都是实实在在有用的，让我们在教育孩子这方面少走了好多弯路。
鸡汤？
对呀，就是鸡汤，那鸡汤热气腾腾的，闻着就特别香，邻居亲自下厨做的，满满的都是关怀和温暖，让我在生病的时候感受到了特别贴心的照顾。
哦，所以邻居也是亚洲人？不好意思。
还真不是，邻居是个地道的当地人呢，但这更让我觉得特别感动，他们能这么关心和照顾我们，
确实
让我深深感受到了这里人与人之间的友善和温暖。
确实确实，一个好邻居真的是胜过万千，
是吧？这种温暖真的让人特别难忘，也让我们在适应新环境的过程中多了很多力量和勇气。
那真的确实是太温馨了，相信这些温暖一定给了你们很大的力量。那请问孩子们在学校的情况怎么样呢？
刚开始的时候那状况真让人揪心，小女儿因为语言障碍在学校里特别胆小，不敢跟同学交流，好几次回家都一个人偷偷抹眼泪，不过好在老师和同学们都特别善良友好，主动找她搭话，带着她一起玩，还耐心教她英语。如今啊，她在学校可活泼了，好朋友多得很。大儿子在学习方面起初也不容易，像数学课程的难度跟国内差别不小，他得重新摸索门道，不过这孩子肯吃苦，参加了课外辅导，自己也下了不少功夫，成绩慢慢就上去了。
数学课程？
对呀，就是数学，这边数学课程的侧重点和教学方式跟国内不太一样，刚开始大儿子有点摸不着头脑，但好在他努力钻研，现在已经好多了。
那他是如何去适应这个新的数学课程的呢？
大儿子为了适应新的数学课程可没少下功夫，他先把教材认真研究了好几遍，把基础概念搞清楚，然后呢参加了学校组织的课外辅导班，跟着老师一点点补齐知识漏洞，每天放学回家他都会花大量时间做练习题。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如果您的孩子今年夏天有工作，那不错，请务必访问 LNI 的网站，在那里您会找到18岁以下未成年人禁止从事的工作清单，还有允许的工作时间以及用餐和休息时间。我们都有责任确保青少年在加入劳动力队伍时有安全的体验。请访问 www.lni.wa.gov/teamworkersafety 寻求帮助。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Medicaid、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位于 Redmond 和 Bellevue 的小百灵幼儿园为1岁半到6岁的小朋友提供中英双语教学，由爱心优质教师执教，并配有营养美味配餐、每周主题课程、艺术兴趣教育等。电话4257613726，4257613726。家庭生活节目由贝尔维尤水印社区冠名播出，探索前所未有的生活方式。在 The Watermark at Bellevue 社区，我们提供精致的住宅、度假村式的设施以及健康与教育等项目。在这里，老年人不仅仅梦想美好生活，他们真正美好的生活在这里。贝尔维尤水印社区，电话4254407587。
巩固当天学到的内容，遇到不懂的问题，他也不怕麻烦老师和同学，虚心请教。而且他还在网上找了很多相关的学习资源，像是教学视频啥的，自己给自己加餐。就这样一点点积累，他逐渐适应了新的课程，成绩也慢慢提高了。
孩子们也真的是很不容易。
谁说不是呢？不过好在他们都很坚强努力，再难也没放弃，现在也都慢慢走上正轨了。作为家长，看到孩子们这样，心里既心疼又欣慰。
孩子们能这么快适应真的很棒。那刘先生，您从金融行业转行到国际贸易，我相信这中间也一定经历了不少困难吧。
确实困难重重啊。金融行业和国际贸易虽说有相通之处，但差异也很大。初入国际贸易领域，对各种贸易规则、市场行情都不熟悉，业务流程也跟之前大不一样，感觉一切都要从头学习。而且新的行业人脉资源有限，拓展客户和合作伙伴都颇费周折。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啊，给我个人感觉啊，虽然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哈，但是它却是一个完全听起来像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行业。那您觉得转行的话需要具备哪些能力和素质才可以做到呢？
首先要有强大的学习能力，能快速掌握新行业的知识、规则和流程。其次要有良好的适应能力，能够适应新的工作环境、工作方式和人际关系。再者要有清晰的分析和判断能力，能准确把握市场动态和行业趋势。沟通协调能力也很重要，便于与不同的人合作，处理各种复杂的业务关系。此外还需要有较强的抗压能力，面对转行初期的各种困难和挑战，能保持积极的心态坚持下去。创新能力能帮助在新行业中脱颖而出，找到新的发展机会。最后要有坚定的决心和毅力，转行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长期的努力和坚持。刚开始的时候，因为对当地的贸易法规不熟悉，差点导致一笔重要的订单出问题。不过通过不断的学习和请教同行，逐渐掌握了其中的门道。而且西雅图的商业环境相对开放和包容，给了我很多机会去尝试和创新。比如说我成功的开拓了一个新的市场，将中国的特色产品引入到西雅图，受到了当地消费者的喜爱。总之我很享受在这里的生活和工作。
厉害厉害，果然是金子，到哪里都会发光。
谢谢夸奖呀，其实也是不断摸索和努力才有了现在的成果。
这真是相当了不起的成就。那王女士，您现在是在全心全意的照顾家庭当中，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您有些什么感悟吗？
要说感悟还真不少。全心全意照顾家庭让我深切体会到家人之间相互陪伴的重要性。虽然有时候会累会忙，但看到家人因为我的付出而感到幸福，那种满足感是无法言喻的。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学会了如何更好地处理家庭关系，怎么去理解家人的需求，怎么去包容和关爱。虽然没有了工作上的成就，但家庭的和睦与温馨 让我觉得一切都值得。
当然当然。而且在我看来，其实照顾家庭其实并不比工作更轻松了，因为每天要安排好一家人这个饮食起居，对吧？还要关注孩子们的这个学习呀、和心理健康啊等等等等。那事实上他一点也不轻松啊。
确实如此，每天从早到晚都在为家庭忙碌，
对，
操心的事情多不胜数。不过正如您说的，孩子的成长和家庭的温暖就是最大的回报。
是的，
能在照顾家庭之余参加社区活动，学习新技能，真的让生活更加充实和有意义，也让自己不断进步和成长。就拿烘焙来说，从最初的手忙脚乱，到现在能熟练制作出各种美味的蛋糕和点心，看着家人品尝时满足的表情，那种成就感油然而生。绘画也让我能够用色彩和线条表达内心的情感和想法，每一幅作品的完成都像是完成了一次心灵的旅行。
哇，听上去真的好棒啊。你看，能在照顾家庭的同时还能丰富自己，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 balance。 其实我经常也自己在想，我还能够做些什么呢，对吧？年纪嘛记不清，但是也还算年轻，但是对吧，应该还有更多的生活可以去做，更多的事情可以去尝试。那您觉得在西雅图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与国内哈，它有哪些明显的不同呢？
首先是出行方式。在国内公共交通非常发达，地铁公交很方便。但在西雅图很多时候需要自己开车。
对，
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确实是。
还有就是饮食习惯，虽然这里也有中餐馆，但口味还是和国内不太一样，所以我们也在慢慢学习自己做中餐。另外购物方面也有很大不同，国内电商发达，各种商品应有尽有，送货速度快，而在西雅图实体购物占比较大，有时候为了买一件特定的商品可能需要跑好几个地方，社交方式也有所差别。国内朋友间聚会热闹频繁，在西雅图相对更注重私人空间和小范围的交流。
对，
不过虽然有这些不同，我们也在努力适应，发现其中的美好。
我记得当时我刚来的时候，也是通过参加各种各样的社区活动，然后小朋友就是孩子学校的活动这样子的方式来结识很多的就是当地的这个新朋友，来了解，用最快的速度来了解这个国家的文化和这个风俗习惯。这样的话呢，一方面也可以加快我们这个继续前进的脚步，同时呢也是让我们开阔了我们的视野。那么请问你们在那个社交方面呢，社交方面你们是怎么来进行就是感情联络的？
在国内我们的社交圈子主要是同事朋友和亲戚，来到西雅图后需要重新建立社交网络。我们通过参加社区活动、孩子学校的活动等结识了很多新朋友，来自不同的国家和文化背景，让我们开阔了视野。与国内不同，这里的社交活动形式更为多样，比如社区组织的露天音乐会、慈善义卖等，而且在交流中能明显感受到文化的多元和碰撞，大家会分享各自国家的风俗习惯和有趣经历。和这些新朋友相处，不仅让我们更快地融入当地生活，也让我们对世界有了更全面的认识。
确实。那其实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哈，可能还在于这个教学理念。这个几乎我每一期都会讲到，因为确实我所接触的，无论是我的朋友还是说是新老移民家庭，他们当中都遇到类似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来自于教育理念上面最大的碰撞，就是教育理念上的碰撞才是我们这种东方家庭所遇到的最大的一个门槛。那在西雅图我觉得就会特别的注重 培养孩子这种自主不光不说在西雅图吧，在美国这边学习能力和创新思维嘛，就比较鼓励他们这种独立的这个思考。所以对于孩子们的教育，那您觉得美国和国内最大的不同它是在哪里呢？
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在于教育理念。
Yeah,
在西雅图更注重培养孩子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创新思维，鼓励他们提出问题和独立思考。
对，
而在国内可能更多的是注重知识的传授和考试成绩。就拿课堂教学来说，西雅图的课堂氛围更加活跃，孩子们有更多的机会表达自己的观点，老师也会引导他们进行小组讨论和项目式学习。国内的课堂则相对更严谨，老师会系统的讲解知识点，学生通过大量的练习来巩固。
对，
在作业布置上也有差异，西雅图的作业往往需要孩子自己去探索和研究，比如做一个小型的科学实验，或者写一篇关于自己观点的文章。国内的作业则更多是书面练习和背诵，但两种教育方式各有优势。我们也在努力让孩子在西雅图的教育环境中，既能充分发挥自主创新能力，又能扎实掌握基础知识。
那刘先生，您觉得这个新移民家庭哈，他在这个美国这边如何去如何更好的去利用当地的教育资源，然后来才能来提升自己呢？
我觉得新移民家庭首先要多关注学校和社区提供的各种教育活动和课程。比如学校经常会组织课外兴趣小组、学术竞赛等，家长要鼓励孩子积极参与。社区也会有一些免费的讲座和培训，涵盖了从艺术到科学等多个领域，家长自己也可以去参加，提升自身知识储备。利用图书馆也是个很好的途径，西雅图的图书馆资源丰富，不仅有大量的书籍，还经常举办读书活动和知识分享会。还有就是可以寻找一些线上的教育平台和资源，很多都是免费或者收费较低的，能够在家自主学习。另外，与孩子的老师保持密切沟通也很重要，了解孩子的学习情况，请教如何更好地利用当地教育资源来帮助孩子成长。
确实，而且我觉得你们对于这边的政策哈，确实有很多的这个了解。可以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你们所了解的西雅图当地有哪些就是针对这个新移民家庭的这个教育的这个优惠政策吗？
西雅图当地针对新移民家庭的教育优惠政策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一、语言知识服务，为新移民家庭中的孩子提供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辅导课程，帮助他们尽快适应英语教学环境。二、免费的学前教育项目，部分地区可能为新移民家庭的幼儿提供免费或低价的学前教育机会。三、奖学金和助学金，一些学校和机构为新移民家庭的学生设立了专门的奖学金和助学金，以帮助他们减轻经济负担。四、社区教育资源，社区中心可能会提供免费或低成本的教育课程和培训，涵盖职业技能、文化适应等方面。五、特殊教育服务，如果孩子有特殊的教育需求，会提供相应的支持和服务。需要注意的是，具体的优惠政策可能会因地区、学校和个人情况而有所不同，新移民家庭可以向当地的教育部门、学校或社区服务中心咨询详细准确的信息。
哇，您这个这您这个都已经是整理成册了，好专业呀。
您过奖了，就是把自己了解到的信息做了下梳理，能对您有所帮助就好。
刘先生，您在与国外合作伙伴的这个业务往来中，有没有说学到一些新的商业模式，或者说是这个管理方面的经验呢？当然我知道您现在是好像已经是有点是跨就转行的这个感觉哈，但是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有的， 在与国外合作伙伴的合作中，我学到了不少新的东西，比如在商业模式方面，他们更注重长期的合作关系，而不仅仅是短期的利益追求。他们会投入更多的时间和资源去建立和维护与供应商、客户的良好关系，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在管理经验上，国外企业更加重视员工的个性化发展，为员工提供多样化的培训和晋升机会，充分激发员工的潜力和创造力。
企业文化。
同时，他们在决策过程中更加注重数据和分析，依靠科学的方法来降低风险和提高效率。另外，他们在品牌建设和市场营销方面也有独特的策略，善于挖掘品牌的核心价值，并通过创新的营销手段将其传递给消费者。这些都给了我很多启示和借鉴。
很专业，很专业。那刘先生对于这个新移民家庭在这个西雅图的医疗保健方面，您又有什么了解和建议呢？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新移民家庭初到西雅图，在医疗保健方面需要多留意。首先要了解当地的医疗保险政策，尽量选择适合自己家庭情况的保险计划，这能在很大程度上减轻医疗费用的负担。西雅图有不少社区医疗中心，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而且费用相对较低。新移民家庭可以先熟悉附近的社区医疗资源。另外，要注意按时带家人进行体检和预防接种，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如果遇到语言沟通障碍，可以寻找会说中文的医生或者借助翻译服务。
对。
还有，了解当地的紧急救援电话和流程也非常重要。以防突发疾病或意外情况。总之，提前做好规划和准备，能让新移民家庭更好地应对医疗保健方面的需求。
那您觉得这个新移民家庭应该如何处理好与这个当地政府部门的关系呢？
新移民家庭要处理好与当地政府部门的关系，首先得熟悉当地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这是最基本的。可以通过政府官网、宣传资料或者参加相关的法律讲座来获取这些信息。保持积极的沟通也很关键，如果对某些政策或规定有疑问，不要犹豫，及时向政府部门咨询，他们通常会提供清晰的解答。参与当地的社区活动和公益事业是个不错的方式，这能展示新移民家庭对社区的关心和贡献，增进与政府部门的良好印象。按时缴纳税款，遵守各项规章制度，展现出良好的公民素质和责任意识。
当然。
另外，关注政府部门发布的通知和信息，了解社区的发展规划和需求，积极配合相关工作，也有助于建立和谐的关系。
了解，了解。谢谢给我们的这么多的信息。这个林先生看起来是已经是做好了全方位的这个准备工作了。
那是必须的呀，毕竟到了一个新地方，方方面面都得考虑周全。才能把日子过好吗？
确实如此。请问妈妈哈，孩子们在这个学校，有参加社团活动吗？那这些社团的活动对他们的成长有哪些具体的帮助呢？
孩子们在学校参加社团活动的， 帮助可多了。比如说，能让他们结交到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学会怎么跟不同性格的小伙伴友好相处，提高人际交往能力。参加社团活动还能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
对，
让他们发现自己真正喜欢和擅长的事情，找到自信。像一些需要团队合作的社团，能锻炼孩子的协作能力和团队精神，懂得怎么分工合作去完成一个任务。而且社团活动往往会有各种挑战和困难，这能让孩子学会面对挫折，锻炼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有啊，参与不同的社团活动能拓宽孩子的视野，让他们了解到更多课本之外的知识和技能，丰富他们的阅历呢。
确实如此。我觉得哈，在美国这边节日的庆祝方式，它和国内也有很多的不同。那您和先生是那个平时是和是怎么带着孩子们一起去度过这些节日的呢？
在美国，像圣诞节的时候，大家会精心装扮圣诞树，互相送礼物，还会有圣诞大餐。感恩节呢，一般会一家人聚在一起吃火鸡。
对。
而国内的节日，像春节，咱们会贴春联，放鞭炮，一家人围坐一起吃年夜饭。我和先生带着孩子过美国节日时，会提前准备好各种装饰，按照当地的传统来准备美食。同时也会给孩子讲讲这些节日的意义和背后的故事。但我们也没忘了中国的传统节日。春节的时候，我们会自己动手包饺子，给孩子穿上唐装，让他们感受浓浓的中国年味。总之就是尽量让孩子既能体验美国的节日氛围，
是的，
也不忘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
确实如此。您在这边是如何培养孩子的这个艺术修养的？
在这边培养孩子艺术修养，我主要从几个方面入手。首先，会经常带孩子去参观当地的艺术展览，不管是绘画、雕塑还是摄影展，让他们多接触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艺术作品，激发他们的兴趣。然后给他们报名参加一些艺术课程，比如绘画班、陶艺班之类的，让他们有专业的老师指导，学习一些基本的技巧和方法。家里也会准备很多艺术相关的书籍和画册，孩子随时可以翻看。平常还会鼓励他们自己动手创作，不管画得好不好，做得怎么样，都给予肯定和鼓励，培养他们的自信心和创造力。另外，有机会也会带他们去看一些艺术表演，像音乐会、舞蹈剧啥的，让他们感受不同艺术形式的魅力。您觉得我这样做咋样？
相当不错啊，优秀的爸爸，优秀的妈妈。我们经常说父母是孩子们的榜样，我相信在您二位的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验，非常的有见地。那我了解到王女士之前您在国内的话是有一份非常稳定的工作的，那您现在是选择在家里面照顾家庭，那有没有想过有没有可能会重新回到职场呢？
说实在的，有想过，毕竟职场能带来不一样的成就感和自我价值实现，但目前孩子还小，家庭也需要我更多的精力，所以暂时还是以家庭为主。不过我也没完全放弃这个想法，等孩子再大些，家庭各方面都稳定了，我应该会考虑重新回到职场的。总之我很享受在这里的生活和工作。
您是从事什么行业的之前？
我之前是从事广告行业的，主要负责一些创意策划和项目执行方面的工作。
您觉得广告行业的这个职业发展前景如何啊？
广告行业的职业发展前景还是挺不错的。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市场竞争的加剧，企业对于广告营销的需求一直都很旺盛。现在数字化营销、社交媒体广告、短视频广告等新兴领域发展迅速，为从业者提供了很多新的机会和发展空间。 如果能在创意、策划、数据分析等方面有出色的能力，就有机会在行业中脱颖而出，获得不错的职位和薪资待遇。而且广告行业接触面广，能够与不同的客户和团队合作，积累丰富的经验和人脉资源。不过这行业竞争也很激烈，需要不断学习和更新知识技能，跟上时代的潮流和技术发展，才能有更好的发展前景。您是对广告行业感兴趣吗？
没有没有，就是随便闲聊一下，有点扯远了哈。我们继续今天的分享。那王女士，您觉得在孩子们的这个教育费用的方面，您觉得和国内相比有什么差别呢？
在孩子们的教育费用这方面，和国内相比差别还挺大的。在西雅图这边，私立学校的费用通常比较高，但教育资源和设施可能相对更好。公立学校是免费的，不过可能在一些额外的课程和活动上需要自费。国内的话，公立学校的费用相对较低，而且各种课外辅导班的费用也有不同的层次选择。总体来说，西雅图这边教育费用的支出结构和国内不太一样，侧重点也有所不同。您是在考虑孩子教育费用的问题吗？
确实是因为前两天的话，我的一个同事在网上曾经就是搜索过吧，就是说在美国这边对于一个家庭来说，一个孩子拥有一个孩子的家庭来说，他们的年收入应该要达到多少才算是勉强合格的吧。那么当时查下来，我记得数字大概是四万多一年的样子。所以我还是比较好奇的，因为我们过来的时候小朋友正好上一年级嘛，所以实际上在国内的话没有那么多投资在孩子身上的这个额外的费用，额外的教育的费用，所以不是很了解啊。非常感谢了您的这个提供的信息了。那您在这边是如何给孩子们进行这个中文教育的呢？应该有吧。
我在这边给孩子进行中文教育主要通过几种方式。首先家里坚持说中文，
对，
营造一个中文的语言环境。
确实是的。
然后会给他们买很多中文的书籍绘本，每天安排一定的阅读时间。我还会让他们看中文的动画片电影，边娱乐边学习。另外专门给他们报了中文的网课，有老师系统的教他们认字写字语法这些。假期回国的时候也会让他们多和国内的小朋友交流，感受纯正的中文氛围。您觉得我这些方法怎么样？
在家里创造沉浸式的这个中文环境、中文氛围是非常重要，确实是非常重要的。我还记得当时我们小朋友学，就是在学校里面上那个英文提高课的时候，我还特意问过他们老师，需不需要在家里面，需不需要在家里面也讲英文？但是我记得他们的老师当时说的是，No。不要，就是在家里面该讲什么语言就是什么语言。因为对于孩子们，对于这样新移民家庭的孩子来说，英文它就是 second language。所以他们也并不希望将他们孩子们的这个母语去忘掉。
没错，我特别认同您这说法。所以我在家是尽一切可能去创造这种氛围。比如贴一些中文的字画，用中文给家里的物品做标签，甚至连日常的家务安排我都用中文写出来给孩子们看，就为了让他们时时刻刻都能接触到中文。您是不是也有类似的经验呀？
当然当然，因为我女儿今年的话是12岁。
看来咱们想法很一致呢。您能跟我多分享分享您的具体做法吗？
可以啊，我们在线下的时候可以更多的去分享。我一定把我所知道的这些经验
全部分享给您。但是我觉得应该你们应该不会有这方面的烦恼，因为你们过来的时候两个小朋友都应该已经是大了。我们是过来正好是上这个一年级，所以他对中文其实没有到那么好的地步，他可能也就认识百来个中文字，然后会说然后他现在的水平的话肯定是不是很特别高的，就是说能说然后会读肯定也是听得懂的，但是写的话就可能欠缺一点，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的，时间的关系哈，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快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两位做客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频道。非常感谢两位给予我们如此专业的回答，那么也让我们了解到对于新移民家庭来说呢，做好充分的准备，可以是一件非常必要的一件事情。那么当然如果没有，那我也很佩服您的勇气哈。那么再次感谢两位的到来，也非常非常感谢两位的分享。
不客气，能来分享我们的经历也很开心，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谢谢。
好的，在愉快的交流中呢，此次的节目呢接近尾声，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频道，为我们带来如此专业且实用的分享。无论是新移民家庭充分的准备工作，还是勇敢迈出第一步的无畏勇气，都让我们对新移民的生活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思考。期待未来能有更多这样精彩的交流，为大家的生活带来启发与帮助。再次感谢两位嘉宾，让我们共同期待下一次的相聚。大家晚安。
家庭生活节目由贝尔维尤水映社区冠名播出。探索前所未有的生活方式，在 The Watermark at Bellevue 社区，我们提供精致的住宅、度假村式的设施以及健康与教育等项目。在这里，老年人不仅仅梦想美好生活，他们真正美好的生活在这里。贝尔维尤水营社区，电话 425-440-7587。